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不晓得听众观众朋友们，您是否看了今年的央视春节晚会呢？今年的央视春晚参演的台湾艺人创下了新高，多达有11人。那么其中台湾歌手周杰伦是第5度登上春晚，其他的重头戏还包括了林志炫和苗族的大合唱，以及言承旭高唱龙的传人。另外由台湾资深演员芳芳还有张晨光所表演的小品《回家》，则是描写一对台湾夫妻到山东寻亲，两岸团圆一家，笑泪交织的故事。那么究竟春晚所想要传达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两岸一家亲的主旋律能否入岛入户入脑入心？北京近来不断强调的两岸心灵契合究竟要如何才能实现呢？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岸问题专家吴汉教授以及华福海华中心海外华人中心的董事长赵惠普先生为您深入分析。在台北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好的，在请教赵惠普先生之前呢，我们想先来回顾一下，我们刚看到了很多是现在春晚的台湾歌手，但是过去台港的流行歌曲曾经被中共视为精神污染哦，因为在1980年代初期，邓丽君她甜美的歌声传入中国大陆造成了流行，中共官方当时是为了打压这个现象，将邓丽君的歌曲定义为靡靡之音，她的歌曲《何日君再来》被禁唱，而邓丽君自己呢，也在64之后她是拒绝到大陆去登台演唱的。反观现在每一年的央视春晚都有不少的台湾艺人过去大陆登台献艺，今年更是罕见的由中共官方公开宣示要在央视春晚来增加台港艺人的比例。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赵惠普先生，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转变哦？台湾的歌手在春晚献唱龙的传人，能不能让这个两岸一家亲的主旋律，像我们刚刚讲的入岛入户入脑入心，这是中共的说法啊。那么此外我们知道春晚的形式其实早就被大家所诟病了，像这样子充满政治味的春节晚会究竟还有多少民众愿意收看呢？赵先生，
我想这个春晚的这个收视率还是蛮高的，但是呢近来尤其跟台湾有很大合作的这个湖南卫视啊，就也抢了不少啊，所以呢我在想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我觉得个人观察是一个好现象。为什么当在邓丽君那个年代，那个中国那时候都是唱爱国歌曲啊，到现在就是说因为港台艺人的影响，你可以看到尤其是周杰伦啊和方文山写的词啊，对很多这现在本来说很，我记得在中国有那个报道说那个中国国文老师最喜欢周杰伦，为什么？因为年轻人以前都不看中文的，现在因为他写的诗词都是唐宋
文言文的意境，
非常文言文的意境，然后很多小孩子都在研究了，就是说突然之间中文都很进步，包括我本人，我的大女儿在美国出生的，本来那个
也是听周杰伦的歌学中文吗？
真的，我常常都他常常问我说：“爸爸，这什么意思？”就把这一段诗词写出来。我说：“哦，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意思？”然后说中文的这个含义，就是说这个词，然后就讲一个故事。所以他自己也去上网看，然后这中文就很好。然后那个在这个维吉尼亚大学念书的时候，他的中文老师说：“哦，你要修中文，因为中国小孩就想说修一个很简单的中文课可以拿个 A 嘛。”那个老师还说：“不，你的中文太好了，你得需要跟那个中文底子的人一起念啊。”所以他也很辛苦的拿那个 A。所以我想这个都是好事，而且你可以看到今年春晚啊，当然这个芳芳，这个是张晨光，这个是传统性的啊，很温馨的。可是新一代的艺人很多啊，尤其是萧敬腾，在这个台湾也是兴起之秀。你看，就是说他们很快的可以接受这个这种新派的艺人，而且唱的歌也不是那种真的那么老派的。当然，龙的传人是老歌嘛，但是这可以看到什么？其实真正在中国大陆的转变也是很大的。我记得中国从最基本的摇滚啊，唱什么什么一无所有，到现在这个港风这个台湾的跟上，甚至有一些韩国风到中国的影响，中国现在你看它的流行歌曲跟外头流行的根本没有什么两样啊。我还看到中国有很多新的这个饶舌 rap 饶舌歌手，你看这中国也在全力的这个吸收这种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现象是非常好的，这就是很强大的文化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两岸的关系是好的。那么那中国也可以跳脱，因为央视它越来越近，内部竞争的对手越来越多，它也不能就是那个老一派永远这样用到底，这个对中国的观众来讲我想是更好的事情。
好的，感谢赵厚朴先生。继续请教在台北的武汉教授。刚才我们对比了当年的这个邓丽君哦，这个到死前都不愿意到大陆去登台，到现在对比现在台湾歌手很多络绎不绝的要去大陆的春晚来登台，觉得这样子很骄傲。那么另外一个，我们来做一个时代的转变的对比，就是当年台湾红极一时的有一位歌手叫费翔，他是在1987年，他是最早现身央视春晚的歌手。但是当年呢，费翔也因此在台湾遭到封杀长达14年。不过现在台湾当局早已经不再封杀到春晚去献唱的台湾艺人，但是近年来却频频出现这个大陆当局封杀疑似支持台独还有港独的艺人。吴汉教授，你又是怎么看这个时代的转变现象呢？
封杀艺人这基本上就是一个政治的手段。那么在台湾早期封杀艺人，包括老三台时代，那么对于不听话的艺人也是用封杀。那么在两岸之间呢，因为过去强调的是三不嘛，所以不接触、不妥协、不谈判。那么那个时候有艺人如果只要自己抢先去大陆，当然也是遭到封杀。那么当然我们看到邓丽君是一个爱国艺人，他就始终不去大陆，那么所以被大家封为这个爱国艺人。可是邓丽君的歌声却穿透了铁幕，所以当时在这个大陆，这个对邓丽君能够有小邓的这个歌曲都是
不
得了，
很多听小邓。
对，那所以从过去我们一直看到现在，这个两岸之间的这个流行文化，本来台湾是应该是一个领导者，那么大陆是一个跟随者。可是呢，经过这20年的变化，我们看到悄悄的有了一些改变。那么过去都是两岸之间唱台湾的歌，就是台湾的作曲人，那么台湾的歌手在两岸之间红极一时。那么慢慢的呢，就是唱台湾的歌，大陆的歌手。然后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因为大陆的这个节目，尤其歌唱节目做得太好了，台湾几乎已经都看不到车尾灯了。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是大陆的歌手、大陆的歌曲，那么慢慢的，那大陆是不是把这个主导权抢走了？这个是值得台湾好好去省思的。我们从那个早期的这个选秀节目《华人星光大道》，那个时候这个大家都喜欢看，可是到现在已经无以为继了。可是大陆的选秀节目，什么《中国新歌声》啊，或者是哇，这个雨后春笋一个接一个，对，所以台湾的歌手到大陆去，变成了一个很大的舞台，他只要在那边就名利双收。那所以也因此之故，当然大陆基本上他是反台独的嘛，所以当然不容许这个台独立场的歌手跑到那边去，这个去赚人民币。那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过去这几年大概有很多被点名的，那么几乎就只好下台。那么这个是因为大陆它本身它也是处在一个威权的状态，跟早期这个国民党执政的在戒严时期是差不多的。那么这件事情，我觉得大陆什么时候可以放开这个紧箍咒啊？我觉得这个也代表了大陆社会政治的一个自由民主化跟一个多元化，这也是值得我们来观察的。
好的，谢谢武汉教授。继续请教赵慧普先生啊。当然央视春晚今年除了公开宣示增加台港艺人的表演比例之外呢，这个表演的艺人创下最高有10亿人，台湾的艺人哦，还用细心包装的曲目让这个台湾的歌手唱龙的传人，可以说唱出中国人的骄傲。另外我们也注意到有一个短剧的小品叫做回家，它要传达的则是两岸团圆一家的一种文化政治哦。这个演回家的这两位演员是台湾比较资深的演员，一位叫方方，一位叫张晨光。那么他们是把这个故事讲一个游子回家的故事，表演的丝丝入扣，甚至还有人说这个故事的原型就是方方他本人真实的一个家庭经历哦。那方方说希望能够透过这个作品回家，达成他的父亲没有终其一生没有办法完成到对岸去返乡的一个心愿。但是您认为像这样一个团圆一家文化政治的故事，还能够引起当今年轻民众、台湾民众的一些共鸣吗？赵先生，
我想这是时代性啦。那方方因为在中国大陆可能。央视他们想要演这一段，那这一段在台湾，尤其是在蒋经国当总统的后期，在岛内发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巨变哦，从两岸互相仇视到老兵可以回家，
是
那种冲击，尤其有些翻家庭，有的人在中国有太太到台湾去，然后那么多年又有太太，到就发有，我记得有很多很多电影啊，这个戏剧都有在讲
这
个东西
啊、
所以我想在台湾本岛已经没有可能没有什么共鸣。为什么？因为两岸的这个来往已经很多，尤其现在很多年轻的，我记得有个非官方的统计，在台湾的年轻人，不是说老一辈的。 大概有将近80万是长期在中国工作，这个工作呢是在被受雇于在中国的公司，很可能是台商公司，还有中国大陆的公司，或者是港商，或者是外商，这个比例
高达80万，
将近80万。那当然这个非官方统计啦，那我想这个数字也是蛮大的。为什么？因为在台湾也当然不是一胎化，但是很多家庭你也看看都是小家庭，可能顶多就两个子女或一个子女啊。那么当子女到跟中国有接触的时候，他的父母亲跟他的祖父祖母外公外婆这边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在想说，这由这个方式，那么那当然台湾年轻人这种起码他的这个 loyalty 啊，就是对这个公司的这个忠诚度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中国大陆你看到因为迅速的转变，所以台湾的年轻人可能一个人当三个人用，那中国的年轻人可能还没有这么的圆滑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互相两岸在接受，而且台商去开公司，他很可能对中国的接受完全没有什么样的接受，但这些年轻人因为在中国的地方工作，所以他对中国的全面的了解，那是超过老一辈第一批的台商，这个现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我想跟大家共享一下。
好的，非常感谢赵惠普先生。那么武汉教授，刚才赵先生就提到了，现在有很多的台湾民众到对岸去念书、去求学或工作等等的。当然，这个中国官方他们不只要吸引台湾年轻人到台湾，更是现在明文的说要将两岸民众的心灵契合列为对台工作的一个重点，讲心灵契合。但是这个春晚这种政治洗脑的节目，被很多我看这个台湾的网友在网络上批评说是魔音穿脑。加上我们上半场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北京对台的政策可以说是越来越强硬。你怎么看这种一边高唱两岸一家亲，但是另外一边又高喊武统这种情况的话，两岸民众究竟要怎样才能够心灵契合呢？您认为，武汉教授？
我觉得要心灵契合，基本上是他透过几种方式，一种就是透过威吓的方式。那比方说像武统，他就是威吓，但这种坦白讲谈不到心灵契合。那么另外一种就是诉诸感情，那么尤其现在是不是两岸都是一个同一个中华民族？那这件事情呢，在台湾现在目前也是一个有困难。那么台湾现在甚至于在这个执政党刻意的这个去中国化之后啊，是不是让台湾觉得我是不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这个都受到一个质疑。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诉诸利益，就是说那台湾人到大陆跟大陆互动之后，他的利益大不大？那现在看起来呢，有部分台湾人在两岸之间他是获利的，包括我们像刚刚看到这些艺人在大陆发光发热，他就会有这个利益上的这种契合。那么但是大部分的台湾人他还是没有在两岸关系上获利，比方说这个没有，我们可以去统计一下嘛，拿台胞证到底有多少台湾人。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要做到心灵契合，那么坦白讲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透过流行文化来推动，那么让两岸的民众，那对于两岸的这个偶像，让大家都能够互相彼此认同，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有利于在两岸之间能够互相这个渗透的啊。比方说大陆的电影、大陆的电视、大陆的歌唱节目，那么现在在台湾在很多频道都已经有播出。那么相对的，我们看到台湾在很多这个节目制作相对的粗制滥造，那么包括戏剧也是都是长寿剧，那么不像大陆做这些戏剧比较相对的严谨的多。所以我认为在台湾的民众观看大陆的这个戏剧的还是会有一定的程度的。为了那在这种情况底下，他对于两岸心灵的契合，这个是潜移默化的啊。我觉得透过经济的利益，透过文化交流的方式，那么去慢慢达到这样的，然后再加上过去有血缘的关系，那么这样子我心灵契合才要假以时日才能够实现。
好的，感谢武汉教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继续针对一个最近比较热门的话题，请两位来宾。先请教在华府的赵惠普董事长，就是最近在美国的国家民主基金会呢，他们提出了一个名词叫做瑞实力 sharp power。 那么这个 名词呢，针对于相对于软实力，所谓软实力就是一个国家利用它的经济、文化、科技等等来强化本身的实力。但是国家民主基金会则指出说，所谓的锐实力呢，就是反而这个一某个国家它是利用这些东西去进而去操纵一个国家的舆论，或者是甚至于左右一个国家的社会。那么有人觉得说，像这个俄国，它最近在美国一直被指说是左右美国选举，就是一种锐实力的做法。中国可能也是如此，特别是中国的做法呢，是利用这种像孔子学院啊，传播中国文化这样子的一个外表，来企图左右这个美国社会对于中国的看法。我们知道美国社会一般民众对于中国大陆的看法并不是很好的。那想请教赵惠普先生，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是不是真的有这样子一个情况出现呢？
好，谢谢博弈啊。那借这个机会，就是说，我是玛丽兰大学的本科毕业的。那孔子学院第一个学院就设在玛丽兰大学，这 College Park。那我的听说，当然这个应该是蛮准确的听说，就是说当初成立这个孔子学院也是一个偶然啊，好像是什么领导的女儿在这个地方就搞了一个孔子学院啊，汉办下面，所以呢，然后这孔子学院就搞一搞，还搞得还不错。那玛丽兰大学因为长期的跟中国是有一些它有中国文化中心啊，所以就因为这个样子就有点结合以后呢，可能就因为这样子就长期的留在美国啊，至于有没有拿到什么身份我就不太清楚，但是因为这样子就当然就很多人就跟着学了。中国我发现这个东西蛮多的，有人走第一步以后就各地开花，每个领导的小孩都要到美国的不同的大学来搞。那然后呢，那我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学术里面也待，我当过这个23个这个社区学院的理事长啊，这个主席啊。那我们对这个孔子学院一直是有点敬而远之，因为传出来的消息都不是太正面的，而且可能派出来的人都蛮厉害的，不但会琴棋书画，而且这个18般武艺都会，好像每个人都能说道唱。然后我们在美国真的找不到这么厉害的教师啊。但是呢，这些人因为这个可能统战的这个任务太强了，而且呢，尤其在学校，在美国你被任教，尤其在这个 K-12 这个，你必须要有这个教师任用资格啊，所以在这个很多人就很多州就把这个教师资格卡在这个地方，就不让他们进来啊。然后呢，文化本身呢是一个很深远的啊，就是说，你是打动人心的，而不是一个统战的工具。所以我常常觉得说，北京的一些领导人物，他有时候思考的方式哦，是不是能够跳出你坐在北京办公室用北京来看这个世界的方式，而是用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说，当你要卖人家一种，尤其是不是一种物品，是一种文化的概念的时候，你必须要用那个国家能够接受的方式嘛，这样才能达到。所以中国常常对国外，尤其对美国，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实例，发现中国是事半不但没有功倍，而且得到反效果的。所以我真的很慎重地提出来，请这个北京的一些这种领导人来做深思啊。你花了钱还得到负效果，干脆你不要花这个钱，可能让这个民间团体会自己，因为中国已经强大了。我刚刚开始的时候讲了说，大秦帝国的崛起很强大，打了大家稀里哗啦，但是呢，打下全世界全中国以后，没有几年就倒了。所以我就这个以这个观点来提醒一下，
好的，
希望这个能够给这个领导人一些小小的意见。
嗯哼，好的，谢谢赵惠普先生。那么回到台北，想请教武汉教授，就是现在大家都想要学这个中文呢，那么不少的人选择到大陆，那么有些人就觉得说，在美国有些人觉得说，如果学中文到大陆去学，大陆借机用教材灌输一些思想，这可能也会影响到这个对于美国他们的一些人或者是外国人的价值观。您怎么看这所谓的锐实力这样的一个词？
我觉得锐实力这个软实力锐实力这个都是后来这个西方国家的这些学者把它弄出来的。那么对于软实力，就是民主国家的这个文化制度的影响，这就是软实力。那威权体制的国家出来的东西就叫锐实力。那当然就是因为中国崛起的太快，而已经对西方世界造成了相当的威胁，所以当然西方国家感到不安。 但是无论如何，我讲这个刚赵董事长所讲的这个文化，它是一个深远的，它是应该慢慢来的，循序渐进的，而不是一个就是来我们来竞赛。所以当共产党一出现之后，不管是苏联或是中共，都有一种超英赶美的心态，所以不管是在硬体上或是在软体上，都是想办法要能够积极的赶过去。那所以在大陆我们看到过去的整个发展都是这个多快好省，就讲究速度，讲究数量。那么现在在文化的这种概念里面，还是在这样做。那所以这个我觉得有很多东西，人家是在看你这个国家够不够文明。你的国家够文明了，大家自然就来跟随你。但是如果假如说你今天光靠着武力的强大，这样是不够的。所以我就认为中国大陆自己在除了你的，就像一个练功的人，你把拳脚练得很强，但是你还是要有内功的根底啊，这样子才是一个全面的练武的人。要不然只有外加的功力，没有内加的功力，这个还是有不足之处。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我再很快针对这个瑞士力补充两点，还有念三位网友的评论，就请两位来宾很简短用一两句话跟我们下半场做总结哦。一个是针对这个孔子学院，美国的参议员卢比奥他说，孔子学院是以教授中文还有中国文化作为扩大中国政治影响力的工具，让人担心中共的渗透。另外我们再看一张图卡，是一幅类似政治的漫画，上面写的是用肉包子和热饺子打入资本主义的内部，也就是象征孔子学院用中国的美食和传统文化输出红色的思想。此外呢，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他也说，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可能暗地里为中国政府搜集情报，他也担心孔子学院会成为一个隐忧。另外这个网友 CC Demo 他说，这个春晚是明摆的文化统战，要不然怎么会捧这么多港台艺人？难道大陆没有艺文人才吗？另外还有一个说，不请台湾艺人说大陆打压台湾，请台湾艺人又说是政治操作，这真是见仁见智。另外还有一位齐文金这位网友他说，政治心灵不契合，难道文化心灵也不可以吗？台湾的执政党去中国化的操作真的是太可恶了。好的，那就请两位来宾很简短的进行下半场的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的赵惠普先生。
好，那我想这个中间就是什么文化的交流什么，其实讲到最深的就是说怎么样让两岸的心灵能够契合啊、我就想说，说不定我们的契合要从下一代开始啊、因为为什么？因为老一代的很多包袱，所以我就想说很简短的，就从下一代，我们让下一代然后来做一些我们这一代做不到的事情。
谢谢赵先生。武汉教授，很简短的。
当马列主义开始流行之后啊，这个宣传工作是共产主义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那宣传什么东西呢？当然还是以文化为基础。所以我们看到中共在做统战的时候，就有很多这些方面的这些工作出来了。那么当然在我知道，我们在台湾的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好，有很多也是学马列的，学毛泽东的。所以对于这个宣传，能够搞统战这件事情也都不陌生。但无论如何，我觉得宣传它要基于自己本身的实力，是你真的是好东西就 OK 了。
好的，
祝福大家狗年旺旺。我是叶博弈，也代表我们中华新闻网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我们感谢博弈，感谢武汉教授，也感谢在华盛顿现场的海华中心董事长赵惠普先生。那么下个星期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台湾大学的校长任命引发了一些风波。那么台大的师生呢，预定在2月21号要走上凯道来跟蔡英文总统来拜年。那么下个星期的海峡论坛呢，我们将锁定台湾的校园自主，跟大家来进行讨论，请您锁定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还有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 YouTube 以及我们在脸书上的网友们新年快乐，万事如意。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